我们先看哈该书的简介。首先看它历史背景，就是波斯王塞鲁士，也叫古列。他于公元前538年下令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然后呢，所罗巴伯呢就带领第一批以色列人返回了犹大地。这个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那么所罗巴伯是谁呢？他是犹大省的一个省长。然后他们在所罗门圣殿的旧址上呢设立了祭坛，并且恢复了献祭的系统，他们就开始献祭了。这个在以斯拉记第三章。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了。但是由于遭到了周边敌人的反对，他们要控告说他们在造反，甚至控告到王那里去，工程就停止了。这一停呢，就是16年。在接下来的16年中呢，人们都热衷于建造自己的房屋，无人问津圣殿的重建，直到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责备并挑战他们。这个在以斯拉记第4章24节到5章2节讲到。除了哈该书以外呢，以斯拉记5章1到2节和6章14节也提到了先知哈该。接下来就是传讲哈该书的大纲，一共就2章，有4篇信息。所以如果你要讲到的话呢，你可以讲4篇道。我们这次的学习呢，哈该书也是分4次来学习，一共4讲。第一讲就是哈该的第一篇信息，整个第一章，1章的1到15节。第二讲呢，就第二篇信息，2章的1到9节。第三讲，第三篇信息，2章的10到19节。第四讲，第四篇信息，就是2章的20到23节。我们看哈该书的第一讲，我给他个题目是神的家和我的家，整个第一章1到15节。大纲呢，我划分了2点。第一，就是神呼召我们建造他的家。第二点呢，我们若听从，神就与我们同在，12到15节。大概念的问题呢，神为什么呼召我们建造他的家？因为神将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并要赐福我们的家。所以合起来就是神呼召我们建造他的家，因为神将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并要赐福我们的家。接下来看翻译和解释。第一节，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按照今天的阳历是公元前520年8月29号。当时大力乌做波斯王，6月初1，实际上每个月的初一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如果你看民数记28章1到15节，他讲了每个月的初一要献祭的，要把特殊的祭物献给神，每个月的开始都奉献给神，也是百姓聚集敬拜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话就临到了。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这里面有一个字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英文把它翻译出来了，就是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came 就是来，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个 be 动词，用的是个完成式，就是耶和华的话原来是没有，突然就有了，出现了，主动的就出现了，表明这件事情是神主动做的。原来没有，神看时候到了，主动的讲话。他讲是借着谁讲的？借着先知哈该，英文是 by the hand of Haggai， 透过哈该的手，中文把它翻译成借。那么他就是借助于哈该准确地传达神的话。所以我后面写了一个叫次句末世，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末世的嘛，神所呼出来，神透过人讲出他的话来，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人可以有你的个性，有你的风格，有你的遣词用句，但是神最后神说这是我让你讲的话，这个就是圣经末世，因为哈该书就是圣灵所末世的嘛。所以神的话借着他准确地传达出来，而且连字句都是神让选的，是他选的，神说对，这就是我要说的话。那么哈该呢，就是这个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节期的意思，可能他是在节期出生的。那么他这个话主要给谁呢？他说是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主要给2个人。 但是当然，这个不光是给两个人，也是给所有的被掳归回的百姓。不过他们俩是代表。那么犹大省长，就是被波斯王所立的。犹大原来本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国家，对吧？北国以色列嘛，南国犹大。但是因为他们被掳，就亡国了，所以犹大呢就变成了一个省了，波斯帝国的一个省。所以南国犹大沦为波斯帝国一个不太重要的省份。所罗巴伯哈，他的名字的意思就生在巴比伦，表明他是被掳期间他生在那里的。他是约雅金的孙子，约雅金是大卫的后代，大卫的后代一脉相承下来，到了约雅金，他被掳到了巴比伦。这个在《列王记下》24章12节，请找到的给读一下吧。
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
耶路撒冷被毁，啊，这些王跟的一些大臣都被掳到了巴比伦。所罗巴伯他就是大卫的后代，他本来是要做王的，但现在只能做个省长，因为都亡国了嘛。然后还有大祭司约书亚，他的父亲约沙达也是于公元前587年被掳到巴比伦。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你看哈，虽然这个神的话是给这两位领袖说的，但实际上也是给百姓说的。这个如此说啊，这个字是用的这个完成时，神就这样说了，表达神说的是确定性和决断力。万军之耶和华呢，英文是 The Lord of Hosts，Host 呢哈就可以说成是万军。这个万军一般是在讲天上的天军或者以色列军队的意思。那么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呢？一个军队就是相当的有能力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就是万军，就是耶和华是有能力的。通俗讲，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全能的神。这百姓说，也是对被掳归回的百姓讲的，英文是 This people。神要如果喜欢他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一说这百姓，就是一种责备的口吻，表明他们做的不太好，不讨神的喜悦。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他们承认重建圣殿是神的旨意。这个在以斯拉1章1节，请一位给读一下。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他们都知道耶利米早就预言了，70年满他们要被掳归回，还要重建圣殿。后来呢，波斯王古列果然就下令了，都是神的旨意，他们都看到眼里。所以他们回去事实上马上就重建嘛，只是说遇到拦阻就停下来了。你不觉得这个跟今天的教会很像吗？我们今天也知道建造教会是神的意思，但是呢，我们会说时机不成熟。你看现在又是什么 Delta 这个变种，现在整个环境又是这么不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跟他们的理由是一样的，时机不成熟。现在你让我们复兴教会怎么复兴吗？这不是时候，只好等待的。他们为什么认为时机不成熟呢？因为受到逼迫。他们是538年回去的嘛，回去以后先把祭坛建起来，就开始建这个圣殿。到了536年，不到2年的时间，因为受逼迫就停下来。所以他们是有点怕逼迫。有一个人叫摩尔，他讲这么一句话，说接下来他们在良心和贪婪之间达成一个休战协议。良心就是要建造圣殿，但是呢，有一个理由就是说时机不成熟，为什么逼迫？结果呢，有另一个事情发生了，贪婪，他们拼命地去建造自己的家。所以他们达成一个休战协议，就是我不建神的家，就建自己的家，是吧？暂时就不建，休战，16年都是休战，以至于没有任何适当的时候来重建圣殿。所以我那个蓝体字哈，让大家填空的，一旦达成这个协议哈，最后什么样的？没有任何时候是适当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是说啊，时候没到，时候没到。你看这环境不行，这是叫麦克莫伊尔他讲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看他们，我们有没有他们的成分在里头呢？一旦看到个环境，然后给自己个借口，最后为自己活，爱这个世界，然后呢，对神的家呢，你发现没有任何适当的时候，都没有，当时没有，一直16年还没有。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了，弟兄姊妹，为什么重建圣殿这么的重要，以至于神现在必须要说话了？这不单单是建筑物的问题，而是 是否把神的同在当成最重要的事儿？圣殿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当然，他们不听话的时候，神不同在，但正常来说是神同在的地方。在造圣殿以前，先让摩西在旷野造会幕，请一位读一下吧，《出埃及25:8。啊，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对，你看，圣所是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的。然后到了进了迦南地，后来所罗门造圣殿，在王上8:10-11，请一位读一下。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在27，所罗门祷告的时候说，至高的神难道住人手造的殿吗？他尽管这样讲了，但这句话并不是说神就不住这个殿，而是说神不被这个殿限制的。但是呢，他们讨神喜悦，神的荣耀就充满这个圣殿。所以见不见圣殿是否把神同在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不可或缺的事，或者说把神当成是最重要的。神无法忍受他的百姓把他边缘化。什么叫边缘化呢？他们当时只献祭不要圣殿，因为祭坛都建好了嘛，例行公事的献祭，但神知道他们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位，没有放在中心，而他自己呢必须成为他们的中心。否则有一个人讲的，他一定要真挚。我再说一遍哈，神不能容忍我们把他边缘化，否则他一定要跟你争执。神的同在相当的重要，你有没有把神的同在看成最重要的事呢？神的同在在你生命中，在你家中，在你教会，是不是最重要的事呢？如果你觉得可有可无，那就真的出了问题了。第3节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是重述第1节，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强调什么？底下的话是神透过他讲的。第4节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英文是说， Is it a time for yourselves to dwell in your paneled houses while this house lies in ruins？ 为什么要把英文写出来呢？因为这里面这个这殿，英文是用的是 this house， 这个房子。房子你也可以说它是家，谁的房子呢？神的房子。上面那个是你们的房子，也是 houses， 复数的 house。 所以我的题目就是根据这个经文取的，神的家和我的家。英文讲的更好，你不说时候没有到吗？英文是说 Is it a time？ 那么你们建造天花板的房屋的时间到了吗？实际上应该这样翻译，你说建造我的家时候没到，为什么你们自己家里面装修的时间就到了呢？实际上是这样反问的，神在反问他们。而且做这个中文英文都翻译出来了，说你们自己 you yourselves， 强调百姓是自我为中心的。天花板的房屋呢，英文是 paneled houses， 不是说上面加一个天花板，而是说镶板的房屋，就是整个房屋用木板把它镶起来。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家装修啊？这是比较高级的装修的。如果你看王上6:9，圣殿是要用板镶起来的，然后王宫7:3，王宫是要用镶板的。所以当时那些的圣殿和王宫的奢侈品现在百姓都用来用了，用木头把他们的房子装修的非常隔热嘛，保温嘛，住得很舒适。装修自己的房屋这个时间就到了吗？为什么我的房子那么荒凉就时间没到呢？神在反问他们这个问题。This house， 神的房屋，荒凉，英文是 lies in ruins， 就是成为废墟的意思。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嘛，就变成了一片废墟了。他们只把祭坛立起来，圣殿刚开了个头就停工了，一停16年都是荒凉的，任他去吧。换句话说，整个的领袖和百姓都把自己的家放在了第一位，没有人去顾神的家。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现在英文是 now then， 现在强调什么呢？你现在必须省察了，紧迫性，不能再等了。你们要省察 consider， 认真考虑，这是用那个命令动词，你必须认真考虑一件事，你们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现在让你们认真考虑。省察什么呢？自己的行为，Your ways， 你们的方式。什么方式呢？你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后果。 底下就讲到底是什么方式呢？和后果呢？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你们撒的种多，这是一个完成时。后面呢，跟的四个动词绝对不定式，哪四个呢？收、吃、喝、穿，这四个动作。那为什么就是用动词不定式呢？它是强调这个动作的，而是生动的描述他们，描述他们什么？不满意的这种生活方式，吃是吃不饱，喝是喝不足，穿是穿不暖，把那个动作很形象的表达出来，就整个他们的生活方式一点都不满意。我问大家哈，这个吃大家都知道了，喝是喝什么呢？
喝葡萄酒。
对，葡萄酒嘛，那是他们的一种饮料嘛。换句话说，葡萄也是欠收的，就算收来榨出来酒也是不够。这反映出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还有三十八节、四十节，他们在物质方面是不蒙神祝福的，甚至是被神咒诅的。因为他们是农业社会嘛，他们整个的物质方面，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在不被神祝福，无论个人无论国家。而这个吃喝穿呢，这是三种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他们困苦贫穷吗？
你说不贫穷。
不贫穷哈，为什么呢？
他们都有能力建造天花板吗？
谢谢哈，谢谢分享。对啊，我们有时候看到这里觉得一定是旱灾吧，还是怎么回事，饥荒呢？实际上上面刚讲的住天花板的房屋嘛，怎么可能贫穷呢？对吧？所以他们并
贫穷
邻里贫穷，但是物质呢也不富裕。对，他们不贫穷也不富裕，这样讲吧。再加上姊妹讲的也对，邻里面也很缺乏，所以我们说他不是饥荒，而是达不到期望值。他们是事倍功半，付出那么多的代价，结果收获不大。另外的话，他们不满足，不但是物质方面不够十分的充足，那么更主要心灵呢也不满足，因为不蒙神喜悦嘛。所以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他们的幸福指数也很低。接下来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呢，当时的工钱就是一些圆形或者楔形的一些铜块或者银块，他们是用来称重量的，放在这个袋子里面。但是呢，那个袋子里面呢竟然有洞了，所以英文是 purse with holes， 很奇怪，有洞了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漏，不知不觉把工钱漏了很多。所以当时你看好弟兄姊妹也并不是那么贫穷，因为这些人还可以去给别人打工，还可以赚到钱。但是呢，这些钱就被漏了很多，不是说都漏掉了。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对今天来说，对当时来说也好吧，通货膨胀，一旦通货的话，你的货币就不值钱了，就漏掉了。现在不是学区房也不太吃香了吗？所以很多深圳的学区房马上就降价，很多钱说漏就漏掉了。包括这面的也很多吃的呀，油价在涨。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额外的开销，比如说最近生病了，花一大笔钱，出了车祸了，花一大笔钱，好像很多钱也赚来了，但是花的也不少，所剩无几。那么这百姓就这16年都这样过来了，都不是过得很满意，尽管也不贫穷，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省察过为什么，所以神让他们省察。所以第七节又再次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重复的第五节又是个命令动词，强调这个省察的迫切性。百姓没有把他们的不满足和神扯上关系，他说我不满足跟神有关系吗？对，有直接的关系。弟兄姊妹好，今天我也想问问我们有没有不满足呢？无论是物质方面，无论是属灵方面，如果有的话，也可能是像他们一样是跟神有关系，是神在做一些事让你落入这种光景当中。第八节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到了第八节才直截了当提出了解决之道。前面的第一个是反问，第二个是让他们省察。解决之道是什么呢？这地方有三个动词，第一个是上山，第二个是取，英文是 bring down， 就是说你要上到山上去把木料带下来。第三个动词呢是建造。在这里弟兄姊妹，虽然没有提到悔改，但是提到了悔改的行动，就三个动词嘛，做就行了。今天很多人悔改都是这种满足于这种感觉，当时很哭一场， 后来就没事了。悔改我不是说有感觉不好，而是说最后要落实到行动上。这里直接就讲行动了。有两个是命令动词，哪两个呢？一个上山，一个是建造。你们必须上山了，把木料拿下来干嘛？建造这个殿。这个木料呢，让我们想起了他们用木料镶自己的房屋嘛。现在是让他们为神去取木料了。犹大没有什么高山了，就是一些山丘。山丘上长着什么呢？橄榄树、番石榴树还有棕树。这个在尼希米专门记载了8:15。这些树是干嘛的呢？他们是用来加固石墙的。因为整个圣殿的墙是石头做的，石头里面呢要加上这个木料，加上很多。为什么？让这个墙 更不容易倒。就像我们今天的钢筋混凝土一样，混凝土里面要加上钢筋嘛。而且这个木料就是就地取材，所以在这里神对他们的要求也不高嘛，就在你们附近的山上取就行了嘛，就地取材啊，只要你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就可以了。所以今天要弟兄怎么样，神命令我们去建造教会，也不是让你做你没有的，就在你周围就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的。就地取材，给你的邻居传福音了，去看望某个弟兄姊妹了，去服侍哪一个病人了，随时都有很多的服侍可以做，每个人都可以，只要我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就可以。但是底下我讲了，用来做圣殿栋梁的树木呢，是从黎巴嫩进口。如果你看以斯拉记3:7，当时那些木料，那些大的木头，黎巴嫩的香柏木必须从进口进来。所罗门建的时候也是从那个黎巴嫩进口过来的。所以当时大的木料有了，他们只是取一些小的木料嘛。我底下还有个问题哈，为什么不要求准备建殿的石头呢？
因为以前的那些石头应该还在那儿。
没错，以前不是废墟嘛，废墟但并没有不翼而飞嘛，石头都在。所以他们要把石头清理出来，就就地取材嘛，把那些石头用上。然后说我就因此喜乐。这个在他的希伯来文是指的神悦纳这个祭物。这个祭物如果献得好，神就悦纳。同样当他的百姓开始这样上山取木料，拿下来建造圣殿，神就喜悦。神喜悦的是人把他当成中心，且得荣耀。神无法从百姓对他的漠不关心得到荣耀，之前都是漠不关心的，虽然也照常的献祭，都成为一个宗教仪式。那么当百姓让神在他们生命中居首位时，神才能得着荣耀，并且呢，透过这个圣殿，神的名在列国可以得着荣耀。所以今天你我也是，你我要让神得着荣耀，弟兄姊妹哈，你只有让他居首位，把他放在第一优先，让他作为你一切的中心。这里告诉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说吃饱喝足穿得暖。刚才神不是讲了吗？你们要省察吗？那有人说好吧，我省察了，看来我的确我的这些物质方面是被咒诅的，怎么办呢？我现在要好好的为神，让神祝福我。最终的目的不是那个，不是实用主义，而是讨神喜悦和荣耀神。神对你的物质的祝福呢，这是个附带的一个产品。第九节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上面不是讲了吗？吃不得饱，喝不得足，这里告诉原因了，就是我就催去，神给他催去了，收回来也得吹走。这个吹去呢，是用的这个扬长，是扬长的意思，大家知道吗？这个谷物要扬嘛，一扬起来糠皮就被风给吹走了，那么底下呢就落下这些果实，把它收到仓里头。这里的吹去呢，就是神再次的去扬长，而且扬得很厉害，把谷物也扬走了，剩下的就谷物就少了。形象的讲就是这个意思。哦，原来他们物质方面的这种咒诅是从神来。有一个叫琼斯的，他这样讲，他说旧约不是没有意识到次要原因的存在，却不断迫使我们面对首要原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要像那些足够聪明的人一样，为了我们的利益掌控次要原因，而要像那些信靠顺服掌管万有的神的人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听懂这句话了没有，什么叫次要原因呢？次要原因都是人为因素或者自然因素。每当遇到一些麻烦，人们总是要找原因了。有没有次要原因呢？一定有的。他们会说，是不是天气的原因呀？是不是我的工具怎么回事呀？是不是我哪里疏忽了呢？人会找很多原因。 尤其现在这个科学时代，对吧？人们都是在讲这些原因。这个新冠病毒到底怎么回事呢？哦，疫苗出台了嘛？我疫苗也挺好的，隔离也挺好的，戴口罩，大家都在找这些也挺好的，这叫次要原因。但是呢，他说旧约里面不断的迫使我们面对首要原因，首要原因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哈，底下那句话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要掌控次要的原因，而没有回到主要原因。弟兄姊妹好，那么对基督徒来说，面对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回到主要原因，悔改。我觉得是需要悔改。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要的是悔改；对我们今天来说，同样是要悔改。面对这些动荡不安的世界，面对这些瘟疫，好，你怎么办呢？我没有别的说法，教会首先要悔改，带领更多的人悔改，可以去用这些次要原因去解决，但最终的解决在神那里。接下来说，为什么神要吹走？哈，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实际上，这又重复了第四节，因为我的家是废墟，你们个人呢却顾自己的家。英文是 run，这个顾是 runs to his own house，你们却奔自己的家。这个奔翻译的挺好的，它是个分词，表示不断的在奔。奔是什么意思呢？奔跑嘛。奔跑的就是顾自己的家，就是热心追求的意思，热心的追求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家搞得越来越好。神的家荒凉就荒凉吧，废墟就废墟吧。这个第九节和第四节形成了对称结构。你看第四节是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在它的英文和原文，你们住自己天花板的房屋是在第一句的，这殿荒凉是第二句的。第九节呢，因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你看，这就刚好形成对称结构，A 撇，B B 撇，A 和 A 撇都是自己的房屋，B 和 B 撇都是神的殿荒凉。第十节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为你们的缘故，为他们的什么缘故呢？不把神放在第一位，只是顾自己的家。神没有说你不要顾自己的家，但是他们是只顾自己的家，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甚至自己的家都有了，还不顾神的家。这让我们想起了大卫，大卫住到王宫，就说：“我怎么能让耶和华的约柜在帐幕里面呢？我要为他建造一个殿。”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座的今天都有个遮风挡雨的家了嘛，房子了，对吧？而且房子也越来越好。但是看看神的家呢，是不是很荒凉呢？弟兄姊妹，你的家是家，神的家也是家。如果我们还是不顾神的家，神就要出手。神可能已经出手了，我们还不知道。所以他是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枯产。这个不降和不出，哈，那有人说那是完全的旱灾吗？不是，啊，这个不降不出，英文是用的 withheld，就是 withhold 的过去式。withheld 什么意思呢？就扣留，扣留了一部分露水，扣留了一些出产。就本来露水可以很多的，神就扣留下来不给，只给一部分；本来出产可以更多，神扣留的不给。鲍德温啊，Baldwin，Joyce Baldwin，他讲一句话，他说露水，这个甘露就是露水嘛，哈，露水对防止成熟的谷物因炎热而枯萎十分重要，尤其在八月和九月。然后他说，天地顺服他们创造主的话，但他的百姓却不顺服。第十一节说，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我命干旱，I summoned the drought，我招来干旱，就领到了。大自然是神手中的工具，大自然并不是独自运作的，它是神手中的工具。这个干旱哈，不但淋到地土，也淋到山岗。山岗上面也有粮食、梯田。通常来说，如果地土缺水哈，山岗是不会缺水的，因为那里雨水比较多。但这里山岗也缺水，那表明是神让它缺水的。五谷、新酒和油呢，是当地的三种重要的农作物哦，谷物、葡萄酒还有橄榄油。那么在这里，我再引用这个摩尔他讲的一句话。神没有把宇宙交给普遍规律的盲目行动，而是与宇宙如此关联， 以至于能够管理它的规律，来实现它赏善罚恶的目的，或回应人的祷告，同时并没有扰乱和毁坏这些规律本身的行动。弟兄姊妹，换句话说，神造的规律没错，规律都正常的运转没错，但是规律并不是说一个封闭的系统，神可以介入规律，神可以接管这个，但他接管他介入并没有破坏规律，规律还在正常的运行。好，十二节，那时沙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弟兄姊妹好，这真是一场复兴。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讲完到有这样的效果，你没有看到这场讲道相当有效果啊！讲完以后竟然全体都悔改了，从领袖到百姓。弟兄姊妹，那只能说这个功劳不能归给哈该，功劳是归给神。所以当你有一天讲到很大家很回应的时候，把荣耀归给神，那是神在动工，是神在说话。所以这里讲的说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哈该的话就被视为是神的话。今天如果你按正义解经，也是在传讲神的话，之前都讲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这里呢变成了耶和华他们神，这表示百姓既然悔改了，神就跟他们更亲近了。还有之前是这百姓嘛，这里变成了剩下的百姓。那么剩下的百姓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是 with all the remnant of the people， 这句话可以把它翻译成叫余民。以色列当中大部分是悖逆神的，但有一个余民是神所拯救的。余民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悔改转向神的百姓，这叫余民，中文把它翻译作剩下的百姓。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弟兄姊妹好，在这里我有一句话叫什么？透过改变思想，改变内心。他这篇道，神的这篇信息，先是改变思想，进而改变内心。怎么改变思想呢？前面就说你们先反问他们嘛。啊，你说建造我的殿的时候不到，请问为什么建造你家的时候就到了呢？这不让他去想吗？接下来说你们要省察，必须省察，这不也在想吗？啊，你们种的多，收的却少，啊，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得工钱的放在破路囊中，这不是在思想吗？所以这篇道首先有很多让他思想的地方，但是到了这里呢，从改变思想到了改变内心，怎么样？他们的内心开始敬畏神，不光是思想啊想通了，而是内心，他们知道这是神在讲的话，肃然起敬。主啊，我现在要悔改。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讲道人要做的。啊，我们有些人呢是光注重了情感啊，大家内心要受感动，结果他没有什么内容，啊，不去改变人的思想，只是营造一种所谓的气氛。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只是流于这个思想，没有改变内心，这两个都不太平衡。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人的变化是先从你的心意开始的。但是这个变化也有什么？有内心感情的成分。就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给那以马忤路上两个门徒复活以后跟他们讲到，从旧约里面所有指的他的经文跟他们讲，耶稣跟他们掰饼以后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们说，这个人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吗？这个改变内心就是火热，神的话不但有光也有热。对，这也是一个神的仆人讲的，他专门写了一本书，讲到又要有光又要有热。光就是思想的成分，热就是那种内心的情感的成分。鲍德温讲过一句话，当神讲话时，漠不关心是实际的无神论的证据。今天我们都听了很多神的话，都愿意听，尤其疫情期间有很多网络的资源。希望大家怎么样呢？也像百姓一样，听完以后呢，不是就听听而已，听完要回应。如果听完还是依然故我，漠不关心，他说就是实际上的无神论。你说你有神论，你不去做，就叫实际上的无神论，没有把神当回事。第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称他不但是先知，是使者，表明他的信息是来自神的。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太宝贵了。我们说建造圣殿的目的不就是要享受神的同在吗？不但是享受，也让神掌权。神同在就表示神要掌权，要成为中心。 那么神同在包括什么呢？包括神的帮助、保护和祝福。所以神的同在是太宝贵的了。所以鲍德温讲，神认可并加强我们好的觉醒。啊，你的孩子听话了，你是不是马上给他鼓励啊？对，神也是，百姓马上就敬畏神了，神马上就鼓励他们，就透过哈该又说了，我与你们同在。怎么样？好，你已经决定要悔改了，神就鼓励你，加强你的决心，让你去把它贯彻下来。十四节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那么这个激动呢，英文是 stirred up， 还有一个叫 rust from sleep， 就是从沉睡中唤醒，属灵的沉睡中唤醒过来。透过谁呢？透过圣灵。有人说呢，那里就有圣灵吗？对啊，二章五节就讲到圣灵嘛。你看一下哈，五节，请一位给读一下好吗？
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好，谢谢。你看，从那个出埃及，圣灵就在他们当中，当时也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呢，也讲过，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你愿意顺服，圣灵就赐给你，目的是为了完成神托付的使命。然后说他们就来，一章二节是说尚未来到，这里是说他们就来，把它翻转过来了，神的话带来了改变。这里有一个复兴的次序啊，他们首先顺服神的话，然后被神的话就鼓励了，然后就被圣灵唤醒，愿意顺服神的话，这是一个复兴的一个次序。当神的话语传讲，人以顺服来回应，然后神的灵就唤醒人，使人愿意并有能力顺服神的话，这就是复兴的一个预备吧。我们带不来复兴，但是我们可以预备。十五节说，这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跟他们讲话是六月初几呢？第一节是六月初几啊？
六月初一。
初一嘛，对吧？这里是六月二十四号，过了二十三天。那么有人说，那初一讲到了二十四号，这才开始做，为什么隔了二十三天呢？那是因为六月是一个收割的季节，相当的忙碌，所以等他们收割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做工了。好，应用呢，建造神的圣殿就是教会。第二呢，被神管教时要以悔改的行动来回应。好，不单是悔改的一种态度。第三呢，把神的家放在首位，神就会赐福于我们的家。第四点呢，以讲道和顺服为复兴